木匠高峰向乐平啊介绍昆仑派和火龙帮他们的恩恩怨怨，现在发展到不可调解的地步了。现在火龙帮的帮主钟离昧向武林宣誓要学习昆仑派给黄九公报仇，撒请帖传请柬，邀请了天下许许多多的剑侠呀，要学习萧剑玉飞虎岩。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们非帮忙不可。乐平一听，好吧，老萧头不错，给我帮过忙，我不能袖手不管，但是咱还有事儿，咱把事儿赶快办理完了，赶奔到萧剑玉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赶紧起身。他们起了身，话分两头，先不说这乐亭和木剑，翻回头单说姑娘，一道彩虹柳如烟，柳姑娘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柳如烟是火龙帮的少帮主，当然忠于他老师钟离昧，一个心眼儿报答秦桧，跟木剑先生这段婚姻要接近破裂，两个不同的立场，不同的观点，水火难以相容。但是呢，这柳如烟每当想起过去的事情，跟高峰的恩恩爱爱，难舍难离呀。离开了德州高升店房，上了驴，带着那仆人吊死鬼儿龙源，离开了山东地面，一边走一边哭，心里难受，想起来高峰，我们当年多好，可做梦没想到观点发生分歧了，我向着秦丞相，他恨秦丞相，那我们俩能合得来吗？难道说我们俩的婚姻就算了结了不成吗？思前想后，最后下了决心，宁愿这段婚姻了结了，我也不能背叛秦丞相，也不能背叛我老师钟离昧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啊！我宁可做出牺牲来。他这个仆人龙源呢，走了一道，劝了一道，主子，您这心呢，往宽处想。关于您这事儿，我也知道。我想高峰迟早有一天会改变态度，你们两个人呢，还能够重新和好。这就是慢说是未婚妻，就是夫妻，这个口角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您看您这一哭啊，我心里都难受。好了，不哭了。干什么呢？直接赶奔萧家峪飞虎岩，奉师之命，他们是前站，两方面没完吗？到那去看看形势。咱们简短接说，他们正走着这一天，呵，出事儿了。正顺着山路往前走呢，冷不丁从树林之中撑撑撑跳出仨人的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别拦了。这个柳如烟呢，心乱如麻，正想自己的事，未加注意，冷不丁这一嗓子把柳姑娘吓得一哆嗦，驴，把这驴呀就带住了。吊死鬼龙源在后头，哎呦，窜到驴前头去，把主子给护住了。你看这个龙源长得像吊死鬼，贼难看，心可挺好，一心一意维护他主子。他站到最前头，瞪眼一看， 面前站着仨女人，三个女的，但是有的你也不注意也看不出男女来，这咱说书人给作证是女的。这仨人是二丑一俊，那个俊的周身上下一身红，大红的披风，大红的绢帕罩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，汗巾纱腰，手使双刀，斜挎白宝囊，长得瓜子脸，尖下壳，宽脑门，哎，柳叶弯眉，一对杏核眼，这够上一个美人的。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那俩丑的可太难看了。上垂手这个挺大个个子，有点马蜂腰弯弯着，大宽肩膀，挺细的脖子，一张苞米似的长脸，脸上的颜色呀，就跟那房上的瓦差不多少。你说那瓦是什么色？面如瓦灰，肉岗的眉毛，大深眼窝，看不着眼珠，好像没眼珠。仔细看看，闪动着鬼火，大鹰钩鼻，菱角嘴，去黑发紫的嘴唇，满嘴的黄板牙，那头发都扎着着。尤其是这俩胳膊往下一放，长可过膝，过了膝盖的，除了猿猴才能这样，咱们人哪有这样的，这都少见的人。那手上青筋暴流，说手不如说爪子，也不知是什么颜色的，身穿黑袍，呲牙咧嘴，跟个活鬼相似，让人望而生畏。下垂手一位也是个妖怪，红衣服绿裤子，头发梳的溜光，满头都是鲜花，可这张脸老的满脸都是皱褶，而且这脸上擦的厚厚的官粉，一眨么眼往下掉粉渣，就那么的还挺爱美，满头是花，还擦着红嘴唇，胭脂抹的还挺红，老来俏，汗巾纱腰，背后皮口的床着一对日月五星轮。柳如烟一看认得，哎呦，大吃了一惊，坏了坏了，遇上麻烦了，把高峰那个事儿暂时先搁到一边。这仨人啊，您都最熟悉，长得漂亮这个叫英风蜘蛛，赖九红，赖皮僧法源的徒弟，属于江州八横之一。你看女的挺横，那俩丑的像骷髅似的，那叫长背骷髅冷寒星，满身都是毒气。咱们说阴阳教顺元峰的时候说过他，可这家伙还凶的专门放毒，可是没想到败在月亭之手，当众出丑，一气之间离开顺元峰，也不怎么在这冒出来了。那满头都是花朵是日月五行轮的，就是南宫玄的老婆收生姥姥北宫月，也是个放毒的祖宗，也不怎么他们仨凑在一块儿。柳姑娘都认得，带住驴之后双腿一飘，从驴上跳下来，龙源呢，牵驴，主子还用得着您吗？牵驴。柳姑娘过来了，来到近前把纱撩起来，哟，三位这是从哪儿来呀？因何拦住我的去路？刚说的是英风蜘蛛赖九红嗷一嗓子跳过来，柳如烟，你是明知故问呐、啊！我且问，在德州高升殿房，你为什么偏袒着月平和木剑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我老师赖皮僧法缘死在乐亭之手，死的那么惨呢？啊！现在我们查清楚了，闹了半天，你不是火龙帮的人，你进火龙帮你是为了卧底，你是木剑和乐亭一头的人，你是个奸细，你是个奸细。今天我们在此等候你多时，就想截杀于你，你走不了了。冷寒星过来，就这个长臂骷髅啊，把嘴一张都是黑的。我说柳如烟呐，你个小骚货，嗯，嘿嘿，今天奶奶等着你多时了。我听赖姑娘跟我讲了，你是个吃里扒外的货，我最恨的就是乐亭，谁要向着乐亭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丫头骗子，今天你可活不成了。他们都恨乐亭。哎呀，柳姑娘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想起胡新平的事来。是啊，他跟那个贾高峰翻了脸了，不让那帮人上乐亭。他的意思不是偏袒乐亭，他想自己占头功，不让旁人插足。外界的人哪了解这些情况？他不了解，这是属于误会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了。说着说着说岔了，刚要伸手，吊死鬼龙源过来。主子，您是火龙帮的少帮主，您那这么高的身份，跟他们伸手，您有点掉价呀。您请到驴上歇着，交给奴才我了。龙源呐，他们可都不好惹，都会放毒。哎，我就不怕毒。我本身专避毒。就这么的，柳姑娘转身回来，可没上驴，牵着驴在后头观战。再看吊死鬼龙源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。哎呀，你们方才说什么要伤我家主子，问问我答应不答应。冷寒星一看呀，什么人呢？长得这么难看，他那么难看还看别人难看，哼，比你强得多。你谁？我冷寒星，我龙源呢，龙源呢。小贼，你活腻歪了，今天奶奶教训教训你。伸两个大长胳膊刚要过来，
妈，哎，等等等等，
哎，龙源说着话，才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个小瓶来，把瓶盖拧开，丝儿拔出去，倒出三粒丹药，他咽了。那个说他吃的什么药，专门避毒的，专门避毒啊！这东西是人家秘方配制而成的。他知道面对的这几个人能耐不一定怎么高，专门放毒。吃完了，心里有了底儿了，然后把小瓶揣起来。未曾动手之前，吊死鬼龙源使了一招绝艺，叫空谷回音。您听这名新鲜不？空谷回音呢、啊？这是一种什么能耐呢？他发自内心的能喊出这一嗓子来。就这一嗓子比那火车头拉鼻那声还高着一百倍，能把大山都震得晃荡三晃的，叫空谷回音，这是气功的一种，他老也不使唤，但是先跟自己的主子打好招呼了。再看他双手一叉腰，小辈稍后片刻，这三个一头什么毛病？他哪儿难受？这是 正瞪眼瞅着他，冷不丁他的嘴一张，嗷这一嗓，空谷回音，哇！您说这一嗓子有多大的声？震得多少里地以外，林中的小鸟是展翅腾飞，周围那大树直晃的，树叶子刷刷往下直落。北宫月、赖九红，哎呦，真的脑仁都疼！我的个妈，这是个人吗？连打也不敢打，抹头他们就跑了，就把这位长臂骷髅冷寒星给留在这儿。冷寒星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哎呦你妈呀，震死我了！这耳朵哇！能有三分钟，这才能听着声，他的汗也淌出来。哟，我你个杂种，你使的这什么招数？你叫唤什么？怎么这么大声？哈哈哈哈！老妖婆子，我使用的叫空谷回音，这一招就叫张手雷，你怕也不怕？拿命来！晃双掌往前纵，大战冷寒星。两人斗在一块儿，冷寒星真不含糊。这个女人想当初净做坏事，后来被五大圣母把她给制服了，让她一心好好的悔过，压在碧秋峰下。她发誓再也不出头了。哎，一个没留神的冒出，她跑了。现在又串到江湖上为非作歹，死到他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。今天他赶到这儿，可没想到这个吊死鬼龙源这么大的能耐。两人打斗的100回合没分胜负，柳如烟在后头看着，心中想，大概世界上一男一女最难看的就是他们俩，他们俩拔了尖儿了，都是状元。哎呀，这俩人可真有点意思啊！嗯，有主意了。龙源呐，你先回来。龙源一听主子叫他，不敢耽搁，虚晃一掌，飘身跳出圈外。主子，我还没收拾服他呢，你怎么叫我？我有事儿，闪退一旁，
遵命。
毕恭毕敬，他退到一旁去了。柳如烟乐乐呵呵过来，哎，冷寒星啊，你偌大年纪招法不乱，的确有两下子，有小骚货用不着你捧我，你捧奶奶你也活不了。我冷寒星，你这嘴可够骚的啊，逮着什么你说什么，咱们两个人比划比划怎么样？哎，行啊，我就是冲你来的，你叫个奴才过来跟我伸手，本身就是瞧不起你奶奶。不过冷寒星，我有个条件，不知你敢答应不？哎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嘿嘿，如果你有二人当场动手要败了，我就拜你为师。